2022年1月30号，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家夏伟在《连线中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记述了1991年他如何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就是 CBS 60分钟栏目组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潜入中国劳改所拍摄记录并制作专题片的过程。专题片揭露了一些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实际上是由被拘禁在中国劳教中心的犯人所生产，而这些犯人有不少是未经司法程序被送往劳教所的法外之犯，更不乏政治犯。这有悖于美国不得使用强迫劳动力制造产品的原则。专题片在 CBS 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30年后的今天，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于禁止进口由新疆强迫劳动力所制造产品的决议，再次引起世界对此话题的关注。夏伟找到30年前他未曾发表的日记，写下《不变的中国》一文。文章的开头写道：我总以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直到我们认为的那个终点。然而，历史有时候会让我们惊讶，历史会重复自己的轨迹，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和重力，使之无法挣脱。本届北京冬季奥运会，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还面临了来自西方各国的外交抵制。欧美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派出领导人或者外交人员参加，可谓创纪录之举。西方各国尤其谴责国际奥委会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夏伟的文章说，尽管中国把在新疆的拘禁营美化成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本质仍然是早在2013年就遭废除的劳教制度的再现。夏伟翻出尘封几十年的长达45000字的日记，精简成这篇12000字的文章。1991年 ,CBS 最具影响力的60分钟栏目组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设想，派人前往中国的劳教所，拍摄下那里囚犯是如何被迫劳动，生产出大量产品，并且最终出口到美国的过程。夏伟帮助栏目组找到了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吴宏达，一位曾经因言获罪被劳教19年的政治犯，请他协助此事。吴宏达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虽然明知危险重重，决定亲自从美国返回中国，并且再次前往当年被关押的劳改营进行拍摄记录。因为他相信世界需要知道中国的古拉格是如何运作的。夏伟写道，30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吴宏达已经去世，我自己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翻看那些发黄的旧日记，我意识到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尤其是刑法体制，却几乎原样未变。2022年的今天，再回看发生在30年前的那些旧事，像法外拘禁、政治犯强迫劳动、侵犯人权，如今仍然在发生。中国的贸易伙伴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种事情。一个国家把靠强迫劳动生产出的产品销往国内国外。夏伟在文中说，这不是我和我同时代的中国观察者所期望的今天的中国。如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敌意越来越深，我决定发表我的旧日记。我希望通过这个让人们认识到，自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以来，中国是如何运用了一成不变的黑暗的强迫劳动制度，制造了深深的社会压迫。1991年在华盛顿的政治层激烈讨论要不要给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之时， CBS 的60分钟栏目组制片人大卫格伯和记者艾德布莱德利找到夏伟，请他协助做一期关于中国政治犯的专题片。夏伟的第一反应是，这没可能，美国的媒体记者如何才能进入中国大陆，还要进入劳改营去拍摄采访呢？尽管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夏伟还是动手做了前期研究。他发现失承于斯大林式的古拉格制度，中国关押了百万计的政治犯，他们不少人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危害国家安全，很多人甚至没有经过法院审理或者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直接送入劳改所。 关押他们的地方名目众多，有看守所、拘留所、劳动改造队、劳动教育队。很多人在服刑完毕后，就直接分配到他们曾经的劳动场所，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吴宏达就是这百万计政治犯中的一位。吴宏达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吴家产被没收。吴宏达于1956年在共产党百花齐放的时期，因为批评当局被判入狱，1960年被正式打为反革命分子，获刑19年。吴入狱之后，继母自杀，弟弟遇害。1985年，吴宏达拿到护照前往美国，开始撰写自己的经历，并且研究中国劳改制度。经过和夏伟的讨论以及开始的疑虑，饱受劳教之苦的吴宏达主动请缨，决定带着摄像机重返大陆，秘密拍摄劳教所。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此举太过危险，吴宏达坚持认为他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对中国的劳教体系再熟悉不过。他告诉夏伟说，每个人都知道纳粹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但是没人知道中国的劳改所关押了像我这样成百万的政治犯。1991年6月，吴宏达带着两台小型摄像机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他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天津的清河劳改农场，他曾经在那里被关押两次。1959年到1962年大饥荒时期，他的体重在清河农场掉到33公斤。吴宏达形容周围的人都饿得眼窝深陷，看起来像鬼一样。他的第二站是位于北京大兴的团河农场，吴宏达曾经在那里被单独关押和殴打。吴宏达重返劳改营的旅程出人意料的顺利，一方面是农场地域广大，难以有人处处把守，一方面因为在那里多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还有熟人相助。拍摄完毕之后，吴宏达把录像带交给夏伟带回美国，自己在1991年6月23号返回美国加州。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有一个致命问题，因为经验不足，拍到的素材要不影像不清，要不没有声音，几乎无法使用。吴宏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惊的决定，重来一次。更重要的是，除了北方的两个劳改农场，吴宏达甚至假扮美国商人，联系了上海一家名叫劳动钢管厂的单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让夏伟惊讶的是，有了吴宏达的自信，CBS 甚至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建议，由记者艾德·布莱德利亲自出马，假扮对进口劳改产品感兴趣的美国商人。除了计划中的这几个地方，吴宏达还大胆做了一个去青海劳改农场探访的计划。他已经和这家生产牦牛皮和羊皮的农场接触过，得到了对方的许可。接下来的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吴宏达拍摄到了青海农场囚犯制作兽皮的素材。CBS 节目组的记者不但进入了中国，假扮美国商人见到了从事囚犯产品出口的中间人，还记录了和中间人的交易过程。其中一位女士甚至保证，如果质量不过关，犯人会受到惩罚，被打。1991年9月15号，60分钟名为《中国制造》的专题片播出，引起强烈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1994年吴宏达又协助 BBC 制作了中国贩卖死囚器官的纪录片。1995年6月，吴宏达在从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时被捕。66天后，在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基辛格的斡旋下，吴得以释放，再度回到美国。吴宏达于2016年去世。他在生前的一本书里写道，西方和中国的交流互动最终惨败。他说，我认为美国以为中国式资本主义最终会引向民主，但其实是引向了新式的集权主义、超级民族主义的军事政权。夏伟在《不变的中国》一文结尾写道，在冬奥会来临之际，尽管习近平希望通过冬奥向世界展现中国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全世界不得不看到一个苦涩的现实，那就是在 CBS 节目播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劳教和强迫劳动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升级了、现代化了，并且给全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劳动产品。这些劳改营 就集中在30多年前吴宏达被捕的地方——新疆。美国之音记者就此文对夏伟进行了采访，采访记录在下期节目播出，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